中共一反常态，中国经济完了。川普对乌克兰有三项计划，关岛罕见规格款待，众议长同赖清德通话。南韩执政党严防倒戈，要求尹石月退党。南韩戒严令凸显共产主义渗透。约翰逊议长拒绝拜登240亿军事援助。大陆媒体嘲讽入盘思动，引台湾人谴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党会开始为国内生产总值未如预期做势，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可能在2025年崩溃。中共11月仲坚持话有信心达到习近平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保五目标，但12月4日新华社突然发文说中国经济不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低过 5% 是可以接受的，官方自己开始找退路，可想而知经济恶劣的程度。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索性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其实是负数，中国经济因为数字水分太多，完全不可信，现在唯有由其他迹象来侧面观察宏观经济的走势，由码头的货柜的变化，还有从例如东莞、苏州这些有外商投资的地方，看看他们的就业情况，可以推测失业率这么高，中小企业的破产亦很普遍。以前农民工到沿海找工作，现在都回到农村了。这个大逆转为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挫折，所以现在的情况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应该是负数。高善文在3号的演讲中亦揭露中共数据造假，他评估目前有4700万人失业，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累计高估10%。吴家龙说中国经济惨就惨在危机环环相扣，根本解不开。他说现在中国经济是旧的动能消失，新的动能培养不起，所以整个经济看到的是失业危机、房地产危机，还有通货紧缩的危机。这些危机再加上债务危机、信息危机，会造成资金外流、地方财政掏空，接下来经济本身是走下行趋势，再怎样推出经济刺激方案都产生不到效果，因为现在真是好几项经济危机同时爆发。中国银行、财政部、商务部这些财经部门坦白说也都没什么招数可救。有人总结说由三个方面能够提出中国就来撑不下去了。第一是中农工建四大银行不能够举债发债，已经无法存活，到了倒闭边缘。第二是社保、医保、养老金开放了缴费上限，同时减少支出，显然是就来撑不下去。第三是水电、燃料、气体价格调高 5% 到 50%， 地方政府没钱。暂时中共用毛毛印钞来勉强维持。不过财经专家任和田去年在脸书发文说，人民币真正的价值在于背后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准备支持。中国自己亦知道三兆美元外汇存底如果消失，人民币就是废纸。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外资撤离，出口缩减，中国外汇存底面临枯竭，人民币汇率可能重贬。傅鹏认为人民币汇率明年可能贬到 7.3 到 7.8 之间，一般认为近期会贬 20%。 傅鹏说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资本流出，国家为避免资本流出就会令银行加利息，银行加息经济就会崩溃，这个就是中国金融面临的两难危机，明年不容乐观。一篇自媒体文章说2025年可能要准备过苦日子。文章说主打低价的中国最大消费降级股拼多多亦都升不喐了，这个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全民消费心态过去由消费升级变成消费降级，现在由消费降级 走向另一种可能，再睇教育，考生放弃985大专院校，改报免费师范生，考公务员人数比去年暴增40万，废除科举119年后，读书入仕再次成为穷人唯一的出路。大家放弃了所有可能性，追求最大的确定性。再看看外部因素，明年最大的经贸冲击一定是川普 2.0。 任正非最新的讲话是，到今日亦不能够说我们能够活下来，我们还是挣扎。某部委已经发文说，必须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国内大循环，以前我们是以外需为导向的经济体，现在必须要靠内需，谈何容易？没有最低工资、失业、医疗、养老等配套保障，内循环会变成内竞争。啲嘢唔系卖唔出，就系卖唔到好嘅价钱。企业唔系赚唔到钱，就系少赚钱。打工仔唔系996，就系冇嘢做。文章总结话，2019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2025年准备过苦日子。据路透社消息，川普的顾问团队交给他三项解决俄乌战争的方案。路透社4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这三个方案在细节上有不同，但他们都提出乌克兰割让部分领土并放弃加入北约。路透社说，这三份方案分别由三个人提出，包括川普即将任命的俄乌问题特使基斯海洛格、当选副总统曼斯以及川普的前代理情报主管理察格雷内尔。川普的顾问团队计划软硬兼施，促使俄乌双方坐上谈判桌。具体来讲，如果乌克兰拒绝谈判，华盛顿可能停止军事援助；如果俄罗斯拒绝，美国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直至上个礼拜，川普仲未能够组建一个中央工作小组来整合一个统一的和平方案。顾问强调，俄乌能否达成协议，或将取决于川普、普京和泽连斯基三人之间的直接沟通。泽连斯基此前坚决反对向莫斯科作出任何让步，但礼拜一他告诉共同社知，乌克兰或者可以先将部分目前无法归还的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并尝试日后通过外交手段收回。不过泽连斯基坚持加入北约是签署停火协议的必须前提。中华民国赖清德总统5号到关岛总督古雷路官邸会面，并参访关岛议会，成为第一位进入关岛议会及总督官邸的台湾总统。另据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前议长佩洛西分别和赖清德通话，凸显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之音引述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共和党籍的约翰逊和民主党籍的佩洛西分别在4号下午和赖清德通话，这是赖清德就任总统后第一次直接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交谈。目前中国正抗议赖清德过境关岛和夏威夷，并摆出要军事演习的姿态。北京的抗议没有影响赖清德的行程，关岛古雷路总督亲自到机场迎接赖清德，邀请赖清德5号到总督官邸共进早茶。在总督府欢迎赖清德时，现场依序演奏美国国歌、关岛颂歌及台湾国歌，这个是相当罕见而且别具意义的安排。古雷路将总督府纪念币赠予赖清德，象征祝福与友谊长存。总督官邸是关岛重要地标，过去曾经接待很多重要宾客，包括美国总统列根、尼克松和克林顿、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宏等领袖，这个是第一次接待台湾总统。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赖清德仲将参访关岛议会，由关岛议会议长泰拉耶赠送友好决议文， 然后同关岛议会议员闭门交流。这个亦是第一次由台湾总统到访关岛议会。中午赖清德将出席乔宴，关岛总统古雷路夫妇、关岛议会议长、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以及众多关岛参议员都将出席。之后赖清德将飞往下一站白楼。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四号拒绝了拜登政府向乌克兰额外提供240亿美元援助的请求。据国会三报报道，约翰逊在众议院简报会上说，川普胜选正在改变俄乌战争的趋势，美国的任何额外援助都应该由下届政府做决定。约翰逊说，这个不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新当选的总统，我们将等待并接受新任总司令的指示。拜登上个礼拜请国会在2026年之前向乌克兰提供240亿美元额外援助，其中80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武装国防军，另外160亿美元用来补充美国援乌后的库存短缺。南韩六个在野党四号下午提出议案弹劾总统尹锡悦，要通过弹劾案至少差8票。执政党决定反对弹劾，同时要严防党内有人倒戈。据韩联社报道，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芬五号在国会表示，为防止国家在总统被弹劾后因毫无准备陷入乱局，决定阻止弹劾案通过。韩东芬透露四号与尹锡悦会面，尹锡悦说，因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暴行，被迫宣布紧急戒严。韩东芬表示，自己和国民与总统对事态的认识有很大差异。韩东芬作为党魁再次要求尹锡悦退党。南韩国会共有300名议员，弹劾案超过三分之二多数才能够通过。六个反对党合共有191名议员，虽然明显朝小野大，至少仍需8名执政党议员倒戈。弹劾法案如果通过，宪法法院将决定是否支持弹劾动议，这一过程可能需要180日。如果尹锡悦被暂停行使权力，总理韩德珠将接任领导人。尹锡悦如果辞职或被解职，新的选举将在60日内举行。日前尹锡悦在颁布戒严令时指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控制国会，与北韩共产主义势力结盟，瘫痪司法机构，亦引起外界对中共渗透南韩的关注。尹锡悦三号深夜讲话中提到北韩共产主义势力威胁，但北韩不是唯一影响南韩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是南韩最大贸易伙伴，中共的影响力更大。尹锡悦上任后一直试图引导南韩向美国靠拢，扭转多年来对中共衰政的姿态，但反对党共同民主党主导国会，共同民主党频繁否决尹锡悦政府预算议案，并对尹锡悦内阁成员发起了22次弹劾动议。共同民主党领袖李在明更加亲近中共，他三月批评尹锡悦说，你为什么要挑衅中国？台湾问题与南韩有什么关系？李在明参加了上次总统选举，他两个礼拜前因违反选举法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美国国防论坛基金会主席苏珊娜·肖尔特此前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南韩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在上次选举中几乎选出了一位亲共产党的候选人。南韩在贸易投资方面严重依赖中国，这种关系使中共当局进一步影响了南韩的其他领域，包括政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反间谍官员曾经对大纪元说，南韩的经济、文化、大学没有一个地方未被渗透。 前总统马英九邀请的中国学生团日前造访台北市中山女高校，中国媒体形容为马龙，好似唐僧跌入唐诗洞，引起台湾各界谴责。该自由时报报道，四号在立法院校园拒绝统战记者会上，中山女大专院校友李成爱代表在校师生发表声明话，学生一夜之间变成统战的棋，呼吁校方以捍卫学生为首要责任，要求校方公布所有与中国学生访团交涉内容。林同学由中山女高校毕业后，先在阳明交大就读。他说，无论你是乜嘢性别，是乜嘢国籍，是否关心政治，都不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意淫与暴力的对象。中山女高校学生家长会四号晚发表声明，向主办单位马英九基金会表达严正抗议，强调校园同学生不应该被利用为政治棋子，对不当引用学生影像的媒体不惜采取法律行动，并要求学校正式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校方的处置方式。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